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大家晚安，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那因为从我们开始谈了这个二房东的议题之后啊，不止引起大家的回响，我自己也开始努力的去找一些例子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啊。不过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任维勤任老师。
谢博士，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那因为我看到了一个例子，哇，真的很屌很厉害，因为他当二房东在台北，然后呢三年就回本了齁，因为前期一定有一些投资，等一下我会解释一下。然后一年呢他就净赚了快50万哦。那这个是什么概念，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齁。因为过去我们认为说要当这个二房东嘛，你有很多细节要注意，比如说你有成本的问题，合约的问题。那如果我们之前先讲哦，成本合约这些之外，你要先有牌照，对不对？有了牌照你才能开始做这件事情。所以呢妹妹嘎嘎真的非常多齁。那你说比如说哦，我今天是一个小套房，那租金5000，可是因为屋况要整理，就跟屋主杀，比如说杀到这个3000块好了，那你就赚了2000块。那你会买这个家具嘛，稍微整修一下嘛，一间套房花个5万块好了。可是其实中间还有一些妹妹嘎嘎的成本，你有没有注意到？但是我看到网络上这个例子啊，他算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呢他找到的这个房子呢就在大安区，30几坪二楼的公寓。那因为很长的时间都没有住人，所以屋况是非常的老旧，势必要花一大笔钱整理。那这个案例呢，他就跟屋主呢签了10年的合约。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讲过嘛，对大房东来讲，你合约签的越长越好，对不对？如果你能够签10年，从此他就是长期的现金流。那所以他愿意签10年，哇，房东真的很开心啊。可是呢，当这个附近的租金呢，像这样3房2厅的是3万块，他竟然压到18000。我觉得第一个我想先问任老师，有可能吗？他怎么可以附近都30000他压到18000？你觉得这个什么原因？
你说他已经很久没有住人，所以那屋主有在台湾吗？
我不确定，但是这里面我了解就是因为屋况老旧不堪了，那他就说他会帮他装潢，然后10年租约到了以后，他包括家电啊装潢都会送给屋主。
这样听起来基本上那个如果屋况老旧不堪，然后屋主也不去维护的话，坦白讲有可能因为对他来讲装潢全部送他，如果他承租下的话，屋主本身本来要花可能花个80-90万甚至100万或是200万元去装潢的费用，要因为说我先承租给二房，这个刚讲二房东嘛，对不对？给二房东之后，二房东帮他把这些装潢全部给弄上去，而且呢家电也送他。哇，你知道我这样听起来我觉得省很多啊，我可以省200万元，最少可以省90万吧，最多我可以省200万吧，我是不是可以省下一大笔钱？那我当回馈给你一点，我租金压少一点给你啊。而且重点在于是，我就算压少一点给你好了，我这段期间假设是租10年，我这10年还是有每个月18000块的收入呢。换句话说就是我不光是不用钱去把我的老旧房子做个维护跟重新装潢，我还有每个月可以拿回来，不是很好吗？那但我愿意少一点啊。
因为假设这样来算的话，因为30000嘛减18000，那就是算是他少收了12000嘛齁。那12000我们就把它乘以12，就是14万左右嘛。那10年就是140万嘛。那所以假设装潢费要超过140万的话，那照道理屋主应该就会觉得好吧，那我就折让租给你，这个就是有可能。
对对 对, 对。
好，那确实齁，因为这个例子呢，他一个月18000，所以他付了2个月的押金36000，然后他花了多少钱装潢哦？花了200万装潢。那花了200万装潢，他总共隔了6间。那这6间呢，他每个月开出的租金是15000，因为有包含，因为毕竟是新装潢嘛，然后再加上地点非常好，就在大安区，然后他有付这些家具啊家电。那他每个月呢， 就会有9万块的收入，扣掉给屋主的房租是1万8，所以他每个月照道理应该是净赚7万2。可是这里面呢，他们有抓一个叫做空置比率，空置比率就是可能这中间有流动的时候，可能会有没有办法收到租金，或者是说没有办法满租，那算下来7万2一个月，7万2再乘以 0.8， 这个是空置比率啦，然后再乘以12个月，哦 69.12 万，将近70万。那这个70万刚才装潢是200，所以它基本上这个 三年就回本了。而且重点是一间是租15000嘛，那两个月不就是30000吗？那如果6间都租出去，它有180000的这个押金可以拿来做动用。那所以包括装潢的200万加上一开始的押金36000，还有其他一些零零扣扣的费用，大概他花了210万。所以等于是刚才我讲的这个例子，他三年就回本，那还有7年嘛，那如果他持续的营运的话，等于这7年他就有490万。那因为他这个案子他做10年，所以等于一年就多赚了49万呢。这样听起来，只要我能够找到一个老房子，然后在这个热门的这个地段，然后呢屋主也同意我把租金压低，然后我装潢以后隔成套房再租给人家，哦，当时一开始的投资200多万不但拿回来，实际上当然就等于他一个月进账将近50万，报酬率很可怕，50如果除以200的话等于是多少，25%的报酬率嘛，我有没有算错，50除以200，对，25%，哦，而且到期的时候本金，因为他三年还本嘛，我们刚才的算法是三年还本，后面总共赚了490万，所以我把它除以10，一年将近50万，那这50万除以他一开始投资的200万，所以报酬率大概20几%，所以真的这么好吗？
因为我讲一下哈，其实他好像还没有算到那个维护成本，但是因为维护成本其实通常不高，为什么？如果他已经翻修过了，然后包括了说像可能管线的部分也有稍微翻修一下，那只要是没有动到基础结构，好，那他如果都是新的，他的那个什么，其实那个维护率就会降低，维护率降低的话，那之后他回本的那个毛利就会提高。那其实像我们在这部分来讲，像装潢部分，我们要特别注意几点，就是说这也是跟几个以后要当二房东的那个投资人们，包括你可能是新手的话，你们要特别注意一下，防火设备一定要有，因为你今天要做所谓的那个装潢隔间，它是一户隔成6间嘛，那其实当房东最怕就是房客在里面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像前阵子网络上一个网红叫吃屎哥，但去年吧，不是还有跟那个馆长比武嘛，那这个吃屎哥他自己本身有个房子，那后来因为房客在里面气爆了，就是那个瓦斯气爆，就房子不光是毁损了，甚至那个损失也拿不回来，所以防火的部分一定要有，然后再就是说机电设备的维护一定要最好就是要，可能如果真的太老旧的话，为了避免电线走火，以及为了避免维修的太过频繁或者耗损太多，那机电设备一定要以新的或者说故障率降低为主。然后再来是门禁管理，为什么特别讲门禁管理？因为门禁管理的这个设备跟这个成本花下去是必要值得，是因为一方面是为了房客安全，那另一方面是有些房客比较不老实，他可能会比较属于就是欠租啦，就是欠租金不缴那一种，像国外呢，他们就会有设计一种方式，就是说在门禁上面就会说，哎，你欠租多久了，然后你不能再进去了之类的，就是要上类似上锁，当然这部分一定要在合约上才能写清楚。然后最后一个是环境清洁，因为环境清洁很重要的地方在于是，你如果想要让续租率能够提升，环境清洁就很重要，因为房客要的是生活的居住品质，所以他花200万元，我相信应该在这4个地方有下不少功夫。那所以就算是没有门禁管理好了，他可能在这部分也有下不少功夫。那刚刚谢博士所讲说，到底有这么简单吗？还是有很困难点？其实当房东跟二房东都一样，最多的问题点是来自于房客，因为我们会担心的一点就是在于是说，虽然看起来说哇，一年替自己加薪49万，哇，这个部分可能去一般的上市公司都不见得会有这个情形，但是它也算是主动收入的一种，因为你要去主动去维护这些事情。那特别就提到一点是说，空屋率的地方，因为其实很多二房东会垮台，像前阵子我记得有一个，他是在打造那种什么旅馆式的房子，前阵子我在节目上有提到有这个案子，那他们的问题点在于是说公设比太高，然后房间太少，公共空间本来是可以做改装成房间的部分，可太多的情况之下，它的空屋率一旦提高了，房间的部分就没有马上做周转的话，那其实很容易会垮台，所以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啊，因为毕竟房客你要挑，你要去招募，然后你要去维护，然后你要去 去关心房客。因为我们曾经碰过一个案子是这样子，就是他是独居老人，然后我那个长辈他就是二房东。那有一次在那个独居老人呢，就是租很便宜的价格去跟我那朋友就租那个房子，一个月大概6500吧。结果呢他在那边跌倒了，你知道那个我朋友半夜听到这个消息，整个直接紧张到不行，赶快打给公司头看谁在附近，赶快去看。为什么？他很怕他发生在意外啊，那发生在意外老人家嘛，如果发生在意外死在里面就变凶宅了，你知道吗？二房东就要去赔偿大房东的跌价损失，房屋的跌价损失。所以没有想象那么简单，有时候就是得要看房客状况有没有很良好。
投资的魅力在于它能帮我们创造斜杠收入，但市面上的投资课程普遍都是理论教学，却缺少实务练习。台湾的海归操盘领航员招募计划启动咯，无论是否有经验，只要对交易有热情，现在将是你迈向顶尖操盘人的最好机会。除了谢承彦古怪教授亲自教授他十多年的实务经验外，还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起在投资这条路上努力成长。输入英文字母 VT 即可取得操盘领航员们使用的策略懒人包和线上说明会资讯哦。
但我在这边我想先问的是说，像我们要当二房东要租给人家这件事情，大房东要知道吗？或是我需要他的同意吗？
要，一定要啊，因为毕竟一般来讲他以为你只是自己租。那如果你要签转租契约，如果以现在目前情况来看的话，现在目前情况合法的二房东业者他一定是用内政部的那个定型化契约来跟大房东说，来我跟你签包租契约，我跟你签包租契约完之后你同意我转租给别人。那那个定型化契约上面写的就很详细，包括所谓的屋况现状都写得很清楚。为什么要写那个屋况？因为很多房东跟房客这些问题就是来自于屋况。比如说我可能今天租这个房子给你，诶，这个沙发明明是好的，我看的时候是好的，为什么你还我房子的时候会有刮痕？为什么会有所谓的那个污渍痕迹，而且洗不掉？为什么会有毁损？那房客就讲说，诶，没有啊，当初你给我的时候就是不好的啊，所以我更没动过啊，那就是各说各话。所以现在目前来讲，即便是大房东租给二房东，那也是房东跟房客的关系，只不过是说这个房客转租给别人，他自己变成二房东而已。但不论如何，基本上就是房客跟房东关系，那么屋况现状就要说明很详细。所以现在目前租赁住宅的那个二房东业者，如果要跟大房东做包租的行为，就一定要签内政部的定型化契约，而且一定是经过大房东同意。
那这时候如果假设我们跟大房东签了，我来当二房东，那我跟客户我的房客也都签了这个租赁合约了，可能他要住3年或住5年，结果突然之间屋主要卖房子，那怎么办呢？
哦，这部分就是回到我们一样回到民法上所讲买卖不破租赁原则。什么是买卖不破租赁原则？就是只要我的合约租赁契约没到期，还没到期，就算屋主把房子卖掉了，那新的屋主就必须要遵守这份租赁契约，直到租赁契约结束为止，这叫做买卖不破租赁。不论我转几手卖掉，我只要租赁契约没到期，那个房客就可以继续住在那边，而新的屋主就必须承认这份租约存在。
那像一般来讲，有可能比如说我是房客，我要提早解约，那我就是赔他2个月的押金嘛。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结果房东说他要提早解约呢，那怎么办呢？
不一样，基本上其实这部分可以在合约上面就讲得很清楚。因为二房东的业者其实最大的损失是来自于说，如果我跟房东签了10年约，结果房东要把房子收回去，他必须证明说，第一个是这个房子我要自住，第二个是说这个房子有必要重建。现在目前租赁专法有特别强调几个要点，就是有五个情形必须符合其中一项。那如果他都不能证明的话，他不能随便把房子收回去，如果任意把房子收回去，他就必须要负责赔偿业者的损失。比如说像刚刚博士所讲的，他花了200万元，结果搞不好第三年，不要说第三年，我第一年好了，大房东就后悔了，就违约了，就想把房子收回来。但问题是我已经花200万怎么办？所以这时候通常会在合约上会写说，如果大房东在合约期间任意解约，那基本上会要赔偿的就是二房东的损失。这部分是基本上是有保障的，而且他必须要足够的充足理由才能够解约，他如果不能证明的话是基本上是不行的。
那因为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例子啊，他是在一个很好的地段的老屋嘛，所以他就做了这个花了非常多的钱装修，但是比如说就这一间公寓管理上也不是太大的问题。那因为现在如果 我们自己要来当二房东，等于本身我就很像一个代管业者，对不对？其实我就是在赚管理的钱，所以我应该不用再找代管业者了。如果我再去找代管业者，我的身份其实跟原来的大房东其实很像。所以其实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要做二房东，其实我们本身就要具备一些管理的能力，甚至还有修缮的这个能力。说实在好像管理一间我觉得都还好，所以如果比较多间以后，好像你的专业能力管理能力都要大幅度提升。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讲这个二房东管理专法的建立，其实上也是希望能够让更多更专业的人来当二房东。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是二房东，然后我租给房客，那万一房客毁损了，那是我二房东的问题，不是房客毁损了。房客毁损当然是房客恶意破坏，那是房客的问题。那好，我先讲这个例子啊。如果房客恶意破坏，像刚才你不是有讲到一个他什么都不整理啊，然后把房间弄得很乱
哦，就是他离开之后
或是恶意毁损，那这个变成是我二房东要承担了。
基本上来讲，我们要讲哈，就是如果是自然损耗，我们最常碰到的就是水管，水管原本在墙壁里面，那所以它常年经年累月的情况下，它有时候会腐蚀，就会有生锈，甚至有时候可能会破损，就是慢慢的它会有自然损耗发生。那基本上如果是房屋的自然损耗，其实都是出租人，就是指所谓的房东要负责，大房东要负责。那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是我是二房东，我租给房客，我就是房东身份了嘛，我只是二房东嘛，可是我是房东身份嘛。那如果是自然损耗，谁要负责？当时业者负责，除非是房客自己本身人为的因素，就是他刻意造成损害。
但这里我有点不懂，自然损耗的部分，房客当然找我二房东嘛，但我二房东不能再找大房东吗？
是啊，可是问题是大房东一定会觉得说，我都把房子给你管理的，你有要善尽维护的义务啊。所以通常在合约上面，有时候大房东比较聪明一点的就会想说，诶，那我这个维护责任就交给你啦，因为你项目前是取代我的位置啦，那你就要有善尽维护的义务跟管理义务，那这时候就会把权利义务再转嫁给二房东。
那所以刚才我们讲的那个49万讲完，现在听到这里我就突然觉得，诶，这个钱好像也没那么容易赚。
所以我刚刚特别讲到说，他是49万元，只有扣掉所谓的租金还有那个空置比率嘛，可是他少扣掉叫维护的那个成本。
假设一间套房一年要5000，六间的话3万，所以其实这个成本比如说5万块应该还是搞得定，
可以。
所以你刚才一直强调一个重点，就是其实就是我刚才在讲的，那如果万一比如说墙壁剥落了，管线老旧了，电线突然走火需要更换，可是是你本来房屋主体里面的东西，也不是房客损坏的，房客当然会来找房东，可这时候的房东是谁？就是我们这些二房东，可是我二房东也是房客啊，我不是也可以找大房东？但是你刚才讲我跟你签10年的合约啦，而且你不是说要转租我也同意你了嘛，所以等于这间房子我已经交给你，所以从此以后这些自然损坏的部分就跟大房东无关了，所以责任就落到二房东身上。
这部分是在特别约定情况之下，如果没有特别约定的话，大房东还是有责任的。
所以这个二房东他先花了200万装潢，尽量把这些问题
在第一次的时候就要解决好。
OK， 所以
比如说管线，比如说我们要做隔间嘛，你做隔间有时候会必然会敲敲打打，那这时候你就把管线的部分先看清楚，就是有时候就要看，比如说我在改装卫浴的时候，我可能管线就要小心一点，以及说，我在弄天花板的时候，我可能要注意一下，因为其实房屋纠纷损耗最大问题都是来自于大多数。都是来自于漏水，因为漏水这个东西基本上一开始没发现到，等到后面你墙壁开始渗水了或是已经变色的时候发现，哇，漏水了。而且重点在于是渗水的地方还不见得是漏水的地方，说不定是在别处漏水，然后累积到你这边来，然后就渗出来了。所以查一个地方做，就是我们讲抓漏啦，成本都蛮高，就是来自于这边。所以如果是二房东的业者，当你要做所谓隔间装潢的时候，麻烦一下请记得，尤其是你看到的房子，如果你调出藤本出来发现它屋龄超过30年以上了，算是危老的范围之内，你就得要去了解说水管的部分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那去特别看一下墙壁这附近的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湿气重不重，因为有时候是房子本身湿气重，房子的墙壁本身就会有类似像壁癌的情况发生，这些细节在装潢的时候就要去注意到了。
所以第一个，比如说如果我们要做二房东，那我要找的物件最好是在租屋需求比较大的商业跟学校混合区，
在商学混合区，
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最好是比较老旧的物件，因为这时候比较有可能压低这个租金，那你透过 装潢以后你又可以提高你租出去，等于我付给大房东可以压低，但是我装潢过后我可以承租出去的这个金额又可以提高。但是呢几个重点嘛，第一个你刚才讲到说你一定要取得屋主的同意，就说你要做转租这件事情一定要取得他同意。第二个买卖不破租赁，这个那买卖不破租赁这个我们需要特别写在合约里面吗？
基本上像目前租赁契约上面一定会附上买卖破租赁的条款。
好，那所以这个问题就不大。那再来就是说因为我们可能投了50万100万甚至200万的装潢，所以房东那个部分，大房东的部分我们就要跟他协议好，万一提早解约的时候怎么办。
对，
那另外就是说像这样最好就是说老旧的房子你如果真的要当二房东的话，最好还是做比较详细的整修啦。
对，
因为毕竟以后的责任就落在二房东的身上了嘛。但这里面又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我跟大房东租的时候他空空的什么都不要给我，因为我反正我们一定是重新装潢嘛，所以家具啊家电都不用付了。那我们装潢以后我隔了六间套房了，那每一间套房呢我可能付了冰箱，我又付了这个床哦，还有电视哦，那甚至我连 WiFi 设备都帮他提供好。可是这个时候这些其实使用过程中如果万一真的因为东西久了也难免会坏嘛，哦，你不管电视也好不论是床也好，那这个部分的责任归属是房客还是我二房东呢？
欸，这部分就特别讲一下，像现在目前我们在帮房客你租赁契约的时候，我自己的做法都会先把那个套房的样子拍下来，因为像目前照相机那个手机照相很好用，拍下来之后列印出来列为契约附件，然后呢并且我刚讲过嘛，基本上内政部的那个租赁契约都有定型化的版本，它的附件里面就有一个叫做房屋现况说明书，房屋现况说明书里面就有针对客厅卫浴卧室等等，还有阳台还有天花板还有墙面还有地面等等之类的一些地方去做所谓的确认。那如果房客本身看过照片他也认同没问题了，然后在房屋现况说明上面都逐一确定事项，比如说假设以打勾为主好了，都逐一确定事项都没问题的话，未来如果发现到比对发现诶奇怪，这个沙发当初拍照的时候没问题，你交还房屋给我的时候发现竟然有刮痕，或是说竟然沙发本身就有毁损，诶那我就可以凭着房屋现况说明书跟你做求偿，因为当初你跟我租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啊，现在目前你还我房子就是变成另外一个样子，那一定是必然是你这边所造成的毁损，我就可以跟你要，就是这样。
但是问题是说比如说像冰箱好了坏掉，我房东要把它复原到可以使用，
是啊，除非你能证明说是房客自己弄坏的。
那比如说电视突然不能看了，我也要恢复到能看，
对，
除非我证明是他弄坏的。
对，
比如说电视萤幕破了，就是肯定是他坏、
就是、
弄坏，
就是说房屋内的一砖一瓦、哦、还有机电设备，除非你能证明是房客自己本身恶意或是他不小心弄坏的东西，不然基本上来讲只要你不能证明，那你就是有负责维护的义务。那所以换句话说，这就是我讲的在租金收入的里面，除了要扣掉既有的房租成本之外，还有空置的比率的成本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维护的几率。那我们通常有时抓两成有时候算多啦，因为你如果都是新的东西吧，基本上来讲其实还好，甚至有些还有保固期间，你就抓2到3成、哦、尤其是你可能要准备的地方在于是水管的部分。那我这边特别提醒一下、哦、就是说通常我们所可能举的例子都是在比如说独栋啦，或者是一般的公寓大厦或是华夏没有管委会的，如果是有管委会的，比如像社区有时候也是老社区，它也是有可能有老房子想要老屋活化的情况发生，那你怎么办？其实这部分你可以去跟管委会去询问一下，说请问一下这间房子有没有做公安申报，有没有做那个老屋建检，有没有做外墙那个结构的测试等等之类的。因为每一年基本上每年三月份，像三月到六月期间，公寓社区都要去做公安申报，就是公共安全的申报。那个时候很多一些结构的公司都会去看一下有没有违反那个公安的问题，那以及说现在目前像台北市政府本身就有去就是鼓励大家说，哎，你要去做所谓老屋建检，像之前107、108我们就帮另外一个社区做过老屋建检，就可以检查一下说在墙面结构啦，还有在路面结构地面结构还有耐震的情况之下有没有办法去承受得了。所以其实如果有管委会的话，你可以去跟管委会要这些资料来看看。
这样整集其实帮大家了解下来哦，其实大家也会发现说到底看起来是一门生意啦、但是这中间还是有很多的妹妹嘎嘎，看起来利润很不错，因为我也看过，就是说有人在办这样的课程，去教大家怎么当二房东，那也有教大家怎么去找这个物件，或怎么去找客源，那这些管道都有。如果我们真的当了二房东，我也可以透过591的刊登去找到我的房客，那这中间看起来这些反而都不是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是说你在一开始所面对的牌照你有没有具备，接下来就是 跟大房东之间合约的细节，再来是跟客户之间合约的细节，然后再来是你找到好客好房客，这个也蛮重要的，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你在经营过程中遇到要维护收费，然后甚至遇到房客出状况，那这也有很多经营上面要去注意的地方。
对，
所以好像一个每年多50万收入，这个数字好像很吸引人，然后报酬率除以200等于每年有 25% 的报酬率的这件事情好像也很吸引人，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当实际做下去之后，除了刚才任老师讲到的维护费你要注意，但是我觉得还好，就是50万嘛，扣5万嘛，那就变45万嘛，那就从 25% 变成 22.5%， 在报酬率上面少一点点。可是更重要的事情是他还是要付出蛮多的心力，所以说如果我们真的要来去做二房东这个经营，所以也许未来有没有机会，就是说这些想要当二房东的人，其实他可以当股东而不要当二房东，像 REITs 这样，其实搞不好我突然有这个念头这个想法啦，所以以前才有所谓的这个代租代管公司嘛，那可是问题是代租代管公司以你目前的了解，我们可以去当他的股东吗？或是我们可以去参与他所管理的这些案子吗？
比特币的交易所已经在美股上市， PayPal 和 Visa 也能用比特币结账了。比特币呢，正逐渐走入我们的生活。如何正确认识比特币，甚至投资比特币？超人气谢承彦古怪教授最新课程《比特币新手变行家》，要教你一套小资族也能轻松投资的完整策略。立刻输入英文字母 BTC， 免费索取投资懒人包和多项超值优惠哦。
代租代管的部分，目前来讲是说你要做代租代管，你的负责人必须要有牌。
对啊，
对，但是问题是因为是有限公司，
对啊，
所以还是可以存在股东。
OK， 所以也许未来有机会的话，也许有经营好的，比如说像中租 KY， 听说中租 KY 好像也有兴趣要开始跨足到租赁管理，是不是？
对，而且现在目前最大的一家叫做兆基顾问，他的老板就是本来是卖杂货的，然后后来接触到这一块之后，他现在目前光他们的营收就破亿了，他们现在目前好像据说有1000个以上的那个案子。那其实说真的，说我之前在好几次跟听众朋友分享过，就是我在考照班的时候，不要说考照班啦，我自己本身我有个朋友这在中和也是做这一行，他要负责管理的案场的部分是147户，就是套房雅房都算啦，就是147，因为毕竟一个人就等于一户啦，就是147。那我在考照班的那一个同学是300间，一个人300间。我说真的啊，147我就觉得很吃力了，因为147就代表说你一年之内有可能碰到147种不同的问题，房客的情绪你肯定要顾哦。因为我一直强调的说，基本上会让二房东业者最大的损失不是来自于空屋率，是来自于房客本身在房子里面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包括可能是犯罪行为啊，最怕是自杀跟意外。所以说最大维护成本不是在所谓的那种设备维护啦，或是说装潢维护，那都还好，都真的都还好，都小事，因为毕竟是物品，是人的维护最重要。所以这一点是你看147间就很受不了，300间不会怎么弄，所以大部分来讲都是一个小团队来负责管理，不会是一个人负责管理。
所以假设说即便我只想要做一间，我也一样要具备二房东牌照的资格。
对，
那既然你都拿到这个资格，当然你就不会做一间了，你可能想要做5间甚至做10间来参与这个二房东的生意，但问题是可能就也有面临管理的这些问题。
对啊，
那除了这些问题以外，也许我们的听众还是很多人想要切入这个领域的，还有什么是我们可能要注意的吗？
除了有关房客管理之外，其实最大问题还另外一个问题在来自于税负的问题。可是因为像目前时间关系，我觉得这部分有机会有可能再请谢老师这边看是不是有机会再录一集看看。
好，所以你看不止找房客的问题，因为你是二房东你还要找大房东，然后还有管理房客情绪的问题，但任老师他又抛出了一个这个震撼弹，是税的问题。其实这个台湾就是万万税嘛，所以这个税的问题听起来我觉得好像比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东西更复杂，更难了解。不过确实谈到税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讨论完毕的那我们也希望说之后我们赶快的能够再邀请任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然后再把这一个二房东经营上面会面临税的问题一起来跟大家 分享，这样好不好？那当然今天我们也想要跟大家丢一个这个互动问答的这个活动哦。那今天只要大家来留言，就是我们的这个 iPoint 的点数一样翻倍送给大家哦。那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觉得到底二房东这件事情有没有兴趣？投资200万一年可以多50万呢，你觉得 OK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还是你觉得一点都不感兴趣，还是你觉得有机会但是我们要努力？你也可以在我们华尔街见闻脸书的粉丝页找到我们这一集的一个文章，然后呢跟我们留言讲一下你听完我们这一集以后你自己的感想，你有没有兴趣，你会不会被我们这个所提到的这个案例呢给吸引，还是你觉得真的没那么容易啦，探吉闹哈干单没没嘎嘎哈贼，还是你觉得说其实只要经过努力学习其实还是有机会的，我们也想听一听大家的看法好不好？那税的部分我们只好留之后的这个节目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好，那谢谢任老师今天的参与。
好，谢谢博士，
谢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晚安。
嘿，各位铁粉们，如果喜欢华尔街见闻，请大家多多按下分享键，让更多人能听到我们用心制作的节目。你们的一个小动作是支持我们节目持续下去的原动力哦，快去分享吧。